罗马书三章三十节，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受割礼的就指犹太人，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未受割礼就是外邦人，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肤色，我们的种族都是神所造的，但是通通因为我们的罪恶不能够在神面前被称义，通通是要披戴基督，信靠基督。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这也是常有的一个误解。我们一切凭着信心，凭着恩典，就把律法废掉了吗？保罗说没有，而是更坚固律法。律法是好的，律法是永远不能废掉的，这是主耶稣讲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律法都要被成全啊。那么我们的主耶稣成全了律法，我们的主耶稣也成全了福音，实在是感谢主。更坚固律法，我们看到律法和福音都是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都是宝贵的，缺一不可啊。好，下面我们看他举的例子了。第四章第一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亚伯拉罕有没有做什么事让他可以上天堂？行善的上天堂，行恶的下地狱，是这样吗？不，这个要用行为，要用律法来讨上帝的喜悦，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因为行为表现得很好，那么神就称你为义，那你是可夸的，但是在上帝面前没有可夸的。我们称赞的，我们赞美的，只可以是上帝的东西。我们把上帝的东西拿到我们这里，就是把上帝的话相信接受，这就算为义。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的信心其实表现非常的多，非常的丰富。这个信我们也要注意到，保罗有讲信心是不凭着眼见的，就信心跟我们身体的感觉、触觉、知觉、嗅觉、味觉等等是不一样的，不是说信心就是盲目、不合逻辑、没理性，不是的，而是信心是来自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让我们对上帝有一种认识，也继而就对我们自己有一种认识，对于环境有一些认识，我们有这个信心，我们就走得更正确、更美好。这是因为我们领受上帝的话，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话，使我们有信心，我们没有可夸的，这都是上帝的作为。亚伯拉罕信神，神非常喜欢，神那么高标准，我们人的行为肉体不可能被神说是了不起的，神最喜欢就是他自己儿子，所以你要信神，你要把神的作为、神的话放在自己的身上，这神就算你为义。即使跟环境都冲突，各位，我并不是说我们专门做这些不理性、不理智、跟环境冲突的事情，我们从101跳下来，我们相信神能托住我们。各位，你也知道这是圣经的应许，神会吩咐他的使者托住我们，可是这也正好是撒旦试探耶稣所讲的话。我们并不是把信心跟理性对立，我们信就是非常合理的，这是全能全智上帝讲的话，他讲的话我们接受，还有比这更合理的事吗？我们有信心，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而且觉得合情合理。好，下面第四章第四节，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我们不是反对做工，我们是说在神的面前，你根据神的律法，用你的肉体做一切的工，包括不奸淫、不杀人、不偷盗等等，这一切记得那个少年官说我从小都遵守了，然后耶稣说你要变卖一切所有跟随我，然后他就悠悠愁愁地走了。这个跟随耶稣的意思其实就是完全的信靠他， 那么你只有在完全信靠他的时候，上帝才喜悦你。亚伯拉罕信神是越来越难，就环境、就感觉、就肉体来讲，越来越难。神给他的应许，一个是得地，一个是得人。地，这块地是给你的，他到死连立足之地都没有，撒拉的坟地还要他花好多钱去买。神把他带到迦南地，说我要给你这块地，然后来到迦南地，他看到的跟神的话是冲突的，他看到是这个地上早就有人了，而且是一群穷凶恶极的人，不可能的，就是上帝的话跟现实跟感觉有冲突的。上帝话说我会给你一块好地，哎，迦南地有什么好，比起米索波大米差太远了。那这已经是一个问题了，再来一个问题，上帝会给你人，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随着年岁一天一天过去，这个话语实现的可能性一天比一天低。那么有一次，神仙跟他说，你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亚伯拉罕说，我都没有小孩，要继承我家业的是我的仆人以利以谢。神说，哦，这个人不会成为你的后裔，你自己生的才算。然后就带他出去看星星，你看到没有，将来你的子孙会这么多。圣经第一次出现阴性声音在这里，亚伯拉罕信神，或者我们讲信神的话，或者我们再讲在神的话跟一切的生理状况环境状况冲突的时候，他仍然相信神。对了，如果你信的不是真神的话，这就是迷信，这就是不理智，这就是糊涂。亚伯拉罕是真的听到神对他的呼召，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要你得为业的地方。现实的环境跟神的应许不一样，现实的环境是你越来越不能生了，现实的环境是这个地方看起来不是你可以得到的地方，但是我信，神就喜悦他。哎呦，一个人相信神的话，叫神真是喜悦。不是理性跟信心是对立的，不是，是神的话有最高的权威。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说的，阴性称义是指在法庭里的一幕，你明明有罪，法官算你无罪，这看起来很不合道理。我们说了，如果不跟基督为我们代赎连在一起，就不合道理了。那现在大卫就讲这件事，第六节，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人的是有福的。当然有福啊，这好像不太公平嘛。哎，一个人是义，不能只说他思想很正义。一个人好，需要有好的行为嘛，需要有这个表现。大卫说，在行为以外，神算为有义人，是有福的。哦，是有福啊，但神好像是放水。大卫的行为不好啊，他的不好的行为不但没有纪念，主不算为有罪。第七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那我们要说了，那是一个不公平的神吗？不是，不管是大卫的淫乱谋杀或者是说谎，他都不好，但是他始终还愿意信靠上帝，所以神还是肯定他。大卫的行为并不好，但是他对上帝有信心啊。各位不要马上就想到说一信遮百丑啊，我们用对上帝有信心来遮盖我们一切行为上的败坏，这历史上很多人这样批评过基督教，但是我们不觉得是这样子。大卫是真的得到上帝的赦免而有非常大的喜悦。哎呀，有福了。我们有错要受处罚而得到了赦免，得到了遮盖，遮盖就是看不到了。这不是作弊，这是神不纪念这件事了。哦，罪被赦免了，神也不再纪念这个事了，神好像忘记这个事了。这人是有福的。大卫的行为不好，但是向神认罪悔改，神赦免了，这样的人真是有福。各位不要说神不公平，神对大卫完全赦免了， 没有处罚，但是有管教。管教和处罚不一样，管教是为你将来的好，处罚是为你过去的错，你过去的错都已经被涂抹了，神不纪念，但是大卫还是会受到管教，大卫的儿子会造反，大卫会碰到很多的灾难。为什么？千万不要想到神在处罚他，就如同你认罪悔改了，就不要想到神在处罚你，但是神在管教你，是往前的，希望你将来好，因为你是罪人，赦免你了，但是你可能还是偶尔会再犯一次，有的时候有些管教就可以让你避免重蹈覆辙，为将来的好。过去的账神是不算的，神也是爱啊，爱不计算人的过错，神不计算这些了。主会管教你，主不会处罚你了，也就是主对你的态度是喜悦的，不是皱着眉头的。第九节，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如果是凭着信心，就跟你的肉体没有关系，就跟环境没有关系，就跟你种族没有关系。所以因信称义必定是对外邦人和犹太人一样适用，因为你的肉体没有影响。因为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亚伯拉罕信就算他为义，是什么时候呢？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没有受割礼，也就是亚伯拉罕没有用律法来成全上帝的事。啊，这里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信称义，我们常常想到的就是有罪不算为有罪，可是不只是这样。亚伯拉罕生平里面讲他因信称义，跟他犯罪没有关系。在创世纪里没有讲到他有或没有罪这件事情。当然每个人都是罪人啊，也都需要上帝的赦免，但是亚伯拉罕、大卫是不一样的。大卫是有罪不算有罪，亚伯拉罕是不能生而能生。说起来其实都跟律法有关系，大卫是破坏了道德的法律，但是得到了赦免。亚伯拉罕是破坏了生理的法则，得到了儿子。当然也不是亚伯拉罕，也不是大卫，是上帝在做的。所以因信称义不只是称罪人为义，也是让不能生的能生。总之，不管是不能生的能生，或者罪人被称为义，都是在讲一件事，就是信神，神就把最好的给你。好，亚伯拉罕有信心，神就称他为义。他后来受了割礼，只是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时因信称义的印证，告诉我们说他早就是因信称义了，因为他有信心。割礼也是表示他顺服上帝，那么他就做了一切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未受割礼就是外邦人，就是我们这些人，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父，而受割礼的就是犹太人，他是犹太人的父。哦，也不是，这一点犹太人听到的都会生气的，但是我们必须说，耶稣在约翰福音跟犹太人争执的时候就会说，你们的父是杀人的。犹太人说，我们的父亲是亚伯拉罕。耶稣说，如果你们的父亲是亚伯拉罕，你们就会信我，像他信我一样，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这句话其实耶稣的意思也就是，我就是上帝。亚伯拉罕是所有信徒的父亲。亚伯拉罕有很多的小孩，不是他亲生生的，但是像海边的沙一样多，就是我们都是效法亚伯拉罕之信， 在现实的环境中不可能生，因着信就能生。在现实环境中你有罪被赦免，太稀奇了。这个信心因信称义，也因信产生结果。希伯来书说，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生出许多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虽然行为不够，但是行为验证了有那个信心。我们感谢主，我们都是跟着亚伯拉罕的踪迹去行的，我们都是到一个地方神会怎么带领我们，我们并不知道，但是我们信。十三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圣经里这个地方讲到神应许 promise 亚伯拉罕和他后裔会承受世界，在旧约里只有讲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会承受那块地，但是我们当然应该知道亚伯拉罕和他属灵的后裔要承受的是新天新地，所以承受世界不是那块迦南地，迦南地只是预表上帝要为我们信徒所成就的。当然时代主义还是觉得犹太人有他特别的地位，这我们后面也会看到。亚伯拉罕不是因为行律法而得的义，而是因信上帝话而得到的义。让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这是需要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上帝的话有很大的尊重，让我们知道这不是迷信，也不是反理智，而是最可靠的一个根据，就是上帝的话这么说，我就相信，我就接受。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为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这义是信心来的。所以他的后裔也是一样，以斯玛利还有基土拉帮他生的。凡是亚伯拉罕靠着生理能力生的，在神面前通通不算，因为神定义要叫一切人所做的都不能在他面前夸口。神一定要等到亚伯拉罕不能生的时候，撒拉会生一个。哎，当然神很怜悯我们了，神不都是我们山穷水尽的时候才开一条路，神很多时候是对我们很宽大，但是信心之父经历的真的是很艰难的。如果属乎律法的人才能成为后嗣的话，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神的应许不会废弃的。十五节，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或者叫人受刑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这个律法是惹动愤怒的，一般解经家都会说，这是指着律法显出我们人的罪恶，就惹上帝的愤怒。这个是对的，但是恐怕我们也可以说，律法也惹动我们的愤怒。我们的罪人常常会觉得，哎呦，你这样苛刻啊。律法是圣洁良善的，因为我们的罪恶，律法显出我们的恶，惹动上帝的愤怒。因为律法显出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所以也惹动我们的愤怒。哇，下面这句话，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这个在第七章讲的更多。律法是惹动愤怒，律法是激发犯罪的。这传统的改革中、路德中都是这样讲的。我们以为律法可以让我们讨主的喜悦，但是因为我们的罪恶，我们没有办法用律法讨主的喜悦，我们只能因为犯律法惹上帝的愤怒。那我们要成为神喜悦的后嗣，只有继续信靠他，只有继续领受恩典。神的应许归给那不管是属律法的，或者是有割礼的，或未受割礼的，都是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他有信心，我们也要有信心。亚伯拉罕什么事上有信心？亚伯拉罕在希伯来书讲，他听到神的呼召就去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 那是哪里他也不知道，但是他相信跟他讲话的那个神是一位真神，他就去了。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应许之地做客。神的应许跟现实完全相反，神说我会给你一块地，亚伯拉罕去那里发现迦南人住在那里，他一直到死没有拿到那块地，就是神给他的应许地方面没有实现。但是你要不信又很麻烦，这神常常就是这样子，我们真的不想信了，他又给我们一点甜头啊，我们想好好信，他又给我们很重的十字架。各位，神当然都不会错了，我只是在说我们自己非常软弱，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有信心，亚伯拉罕有信心，他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到一个不知道的地方去，神叫他去他就去了。好像神说话他都能听，你说我也想听到，每个人都可以听到，我们听了不肯去信就很难继续听到了。亚伯拉罕继续听到，当然他听到神说你要听撒拉的话，撒拉说要把使女的儿子和使女赶出去，这是很残忍的事。亚伯拉罕其实不是听撒拉的话，亚伯拉罕是听上帝的话，上帝说撒拉讲的就是错。这是创世纪21章。22章更残忍，就是我们熟悉的事，神要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儿子，亚伯拉罕就愿意献了。其实这也是一个信心，各位小心一点，亚伯拉罕献儿子的信心在哪里？献儿子的信心在神叫他杀儿子他就杀吗？没有，圣经没有这样讲。献儿子的信心在于看起来上帝的话有矛盾，但是亚伯拉罕愿意献。在21章神说你要把以实玛利赶出去，因为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儿子。22章神又要叫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但是如果他杀死以撒，上帝另外一句话就不能实现了，就是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儿子。所以亚伯拉罕杀也不是，不杀也不是，跟道德无关，而跟上帝的应许有关。然后在极大的艰难中，神让他想到以撒可以从死里复活，他就用这个来说服自己来杀以撒。我说的意思就是有信心不是呆板的，亚伯拉罕需要极大的想象力，那时候还没有死人复活，亚伯拉罕就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死无变有是什么？死无变有是创造，原来什么都没有，神说有就有。因为我们一再讲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亚伯拉罕看到的地方不像是一个可以给他的地方，但他信上帝，他听到的命令跟上帝的应许是冲突的，但是他想办法来顺服上帝。所以有信心不是呆子，有信心不是傻瓜，有信心不是不用理智，甚至有信心要像亚伯拉罕一样有想象力。这个儿子我杀了，上帝的应许怎么实现？哦，也许上帝会叫他从死里复活，太奇妙了。他在神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我们世人跟亚伯拉罕没有血统的关系，但是有信心的关系。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严格的说在永恒里面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虽然我们 DNA 跟他的一点没有关系，但是肉体上的没有关系，心灵上我们同是一国的人，一家的人。十八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这个是他99岁的时候，创世纪17章第一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神将他显现了。 神说我是全能的，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然后我会跟你立约，然后我要让你的子孙非常的多，你和你的子孙要受割礼。然后明年这个时候，撒拉会生一个儿子。亚伯拉罕99岁，撒拉是89岁，都是不能生的。所以17节亚伯拉罕是匍匐在地喜笑。其实这个喜笑原文就是笑，没有什么喜乐之笑的意思。本来亚伯拉罕叫上帝有个下台阶，他愿意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以实玛利我也赐福他，不过撒拉会给你生。在这里罗马书第四章说他信心是坚强的，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罗马书第四章讲到亚伯拉罕很有信心，怎么我们在创世纪十七章看这个记载好像他没有信心，他在那里苦笑，他希望用以实玛利来代替撒拉要生的，因为撒拉不可能生。圣经不会矛盾的，我们看起来觉得矛盾的，我们需要多想一想。亚伯拉罕跟上帝刚讲话的时候的确是很难相信这个事情会发生，但是他越跟神讲话，越听神的话，他就越有信心，因为信心是从听到来的。于是神跟他立约的事他马上就做了，就是受了割礼。神叫他等了多少年，亚伯拉罕没有叫神等一天，就立刻受了割礼，这也是一个很有信心的表现啊。当亚伯拉罕的信心还不止这些，不只是献上以撒，不只是离开本地本族富家，还有其他的，就是因着有信心，他就有指望，信心会产生行为，就是他心里更坚固，更把荣耀归给神，他满心相信。这一点我们真的是只能相信圣灵的感动了，否则我们看创世纪十七章，起码刚开始的时候亚伯拉罕没有满心相信，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他的义就是神的义，神加给他的义。但是话不是单对亚伯拉罕讲的，也是为我们写的。各位啊，多么的荣耀啊，让我们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这不是什么成功神学在那里呼天唤地的说一些梦话，不是，我们是真的相信上帝的话能够成就，我们相信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做的一切的应许一定会能成就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软弱，环境艰难，不是说环境一定能克服，一定能改变，我们说了亚伯拉罕一生也在那个地方，那环境并不理想，但是让我们信心坚定，相信神的话，神的应许，神的福音一定能做成，这就算为他的义，其实就是神的义加在他的身上。这不是给他写的而已，也是给我们写的。我们信神信什么？亚伯拉罕信神信什么？亚伯拉罕信神能够叫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我们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其实我们相信他是童女怀孕，我们相信他行了很多神迹，我们相信他讲了很多话，但特别讲他从死里复活，因为这是一件特别难相信的事，这也是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一件很重要的事。重要在哪里？25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这是一个比较温和的讲法，耶稣被交给人其实意思就是说耶稣被钉死是为我们的过犯。这个我想我们都能了解，耶稣的死是因为我们，耶和华将我们的过犯都归在他身上，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被交给人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为罪，以至于连天父都要离开他，要打击他，这是为我们的过犯。 因为我们有罪恶，需要被处罚，所以耶稣爱我们，就为我们的过犯降生受难。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那么其实耶稣的死和复活都应该跟叫我们称义有关，因为我们不义嘛，我们不好嘛，上帝就借着耶稣基督所行的一切的律法和没有犯罪却承受了犯罪当受的刑罚，这个叫做基督的消极的顺服。基督有积极的顺服 positive， 就是基督完成了上帝律法一切的要求。我们要相信这一点，我们在这件事上跟基督相连，我们就能够得到基督完成律法所得到的一切的赏赐，基督积极的顺服给我们一切的福气。还有基督消极的顺服，那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没有犯罪，但是他却为了爱我们这些罪人，替我们承受犯罪的结果。他顺服天父给他的，因为耶稣没有犯罪嘛，但是他被罪人一样被处死。所以耶稣的死复活都是叫我们称义。那保罗为什么说耶稣的死是因为我们错了，耶稣复活是叫我们称义？这个我看冯英坤先生写得很好啊，他说耶稣的复活叫我们称义，当然耶稣的死也是叫我们称义，耶稣的死代替我们受刑罚，真的是为我们。但是他的复活是怎么样？各位，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坐在神的右边，他在干嘛？那这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会看到，就不断的为我们祷告。希伯来书第七章也有这样讲，就是耶稣在为我们祷告。所以圣经上讲的很清楚的地方，就是耶稣今天在做的事情就是在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让我们能够有更好的见证，更好的行为，为的是让我们将来在天上能够更愉快更喜乐。他为我们祷告，使我们更讨主的喜悦，这个叫复活为叫我们称义，这是耶稣所做的奇妙的工作。我们是罪人，我们没有盼望，我们不遵守上帝的律法，外邦人不遵守，犹太人也不遵守，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而律法不能让我们称义，律法让我们没有盼望。感谢主，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我们在神面前称义了，神喜悦我们了。好，我们也想吧，我们就像一个有罪的犯人，得到法官的赦免释放。然后呢，因信称义会带来福气的。因信称义带来的福气是我们不大想得到的。如果我开车超速，警察饶了我，不开罚单，以后我倒也不太会去找他，就是这件事就结束了。而我们被神称义了以后，不是跟神不来往，刚好相反，我们被神称义了以后，我们跟这位法官是关系良好，这是因信称义的第一个福气。
罗马书第五章，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所以因信称义并不是只是一个法律上的地位被扶正了，因信称义是在讲到说我们跟神是变成好朋友了，我们是跟他和好的，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因信称义带来第一个好处是继续借着耶稣基督跟神是和好的，我们并不是被称义以后 就没有什么感情的交流。有有，你跟上帝应该是好朋友。然后呢，你因信称义以后，并不是你就回到了那个旧世界继续犯罪。我们是回到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也是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不但站在这个恩典里面，而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就是因信称义，第一个好处是我们跟神和好了，变朋友了。第二个呢，是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我们是站在恩典里面，而且欢喜盼望。这个站在这恩典中，这是圣经里面也喜欢用的。站立得稳，站立得住，站是指着稳固的意思。我们因为有信心站在恩典中，我们不只是站在恩典中，我们也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盼望神荣耀的显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现在看到教会，看到我们自己，看到这个世界，常常是非常灰心失望的。但是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欢喜盼望。有两个东西我常常觉得人越来越没有，一个是盼望，大家活得越来越没有盼望，另外是个平安，大家活得越来越紧张。我们基督徒确实有盼望也有平安的，我们在盼望中欢喜，欢喜中盼望，这是很棒的。因信称义的好处，第一个是与神相合，第二个是站在恩典中，而且有盼望，欢喜的盼望。第三个好处就是十一节，以神为乐，神是我们的喜乐，神是我们的快乐，我们非常的感恩。第三节，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喜的。好，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各位，患难不一定生忍耐，患难往往生出来就是苦读啊。你要知道，这每一件事情产生的好结果，都是因为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如果没有神的爱在我们心里面，这些事不会成为什么好的，万事不会互相效力，只会让我们受到亏损，只会让我们很遗憾。但是如果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患难就让我们产生忍耐了。忍耐生老练，这个老练一般英文翻 character， 有一个很好的个性。但是忍耐不一定会叫你产生一个老练或者好的个性，忍耐可以叫你麻木。你看很多的印度的那个贫下阶级真的好可怜，但是他们好能忍，那么脏那么乱的环境中他们能忍耐，他们的忍耐结果就是对于一切的痛苦冷漠，对于脏对于乱对于这些不好的东西他们都冷漠。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忍耐才能产生老练。如果没有神的爱在我们心里面，患难不一定会产生忍耐，患难可以产生苦读，忍耐不一定产生老练，忍耐可以产生冷漠。老练美好的个性不一定产生盼望。下面就是盼望不至于羞耻，哎呀，这个就更是普遍了。很多人的希望到最后是虚假错误的希望，没有真的给人真实的美好。一切不好的事能够产生好的结果，是因为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才能够欢喜快乐。求主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让我们能够思想，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主啊，我们能够在世界这么多的动乱当中认识你，信靠你，侍奉你，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继续保守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